如果没有佛性，也就是说，如那些谤佛性的人所说，那没有佛性的话，那么一切佛法皆坏，而且一切佛教皆虚无义，就没有意义了。那因为没有佛性，我们佛弟子在搞什么？不知道。对，还有呢，一切众生平等，这个最高的教义，意义的意啊，就破灭了。而且更严重的就是，佛菩萨也不会再来度众生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佛性，度你也度不了，也没用了，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佛性，再怎么度也度不了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佛菩萨累劫度生无有疲厌，就是因为众生有佛性。你再怎么顽强，他有一天总会把你度化了，是吧？所以都是因为有佛性的关系。因为有佛性，佛成佛，菩萨修菩提也能成佛，那众生种善根，将来也能成佛，所以一切都有目标、有目的、有意义。如果没有佛性，一切就变成20世纪初期的时候虚无主义一样，虚无，知道吧？虚无主义 （nihilism），这个是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首先是在俄国发生的，因为他们在沙皇统治之下，然后那时候人民生活很苦，然后这个都是那个人民都是 serf，就是 serf，中文怎么讲？啊，农奴、农奴、农奴 serf。俄国的社会呢，一直到1917年共产革命之前，有很多的农奴，大部分都是农奴，我们称为农人、农民，对，他们是农奴，所以这很不一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凡是一切都很不平等，然后这个贵族也很堕落然后知识分子就觉得俄国社会国家没有什么前途，所以就很虚无、很失望。所以虚无就是没有希望的意思，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然后等到就第一次大战完了以后，又跟那个1917那个俄国苏维埃革命有关系，然后就影响到，就因为第一次大战，然后世界第一次那么大战，那么恐怖啊。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引起全世界的那个知识分子啊，尤其是西方，对于人类是不是理性动物起质疑，因为他们一直都是很阳光的，认为人类是理性的动物，所以是有理性的。可是他们这个明白的看到了人类互相屠杀，而且是总体的屠杀。那个时候发明了这个。这很厉害的武器啊，对不对？一下杀几十万人呢，所以他们就很恐慌，然后就很失望，对人类人性很失望。所以那时候就所谓，我讲出来你就知道了，失落的一代，海明威，对，乃至于法国的沙特，那个也是一样，异乡人，那个都是失落的一代，觉得人类没有希望，人类是疯狂的，是没有理性的，这样的。可是这个是相对于什么？相对于西洋人一向所信仰的基督教，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可是事实上不知道，人事实上是表面有理性，事实上它后面的原动力是不是没有理性的？所以这后来就有，这之前就有，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就是有那个。 那心理分析学啊，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啊，这发现了，他发现其实佛早就知道了，那个所谓的意识、潜意识啊，潜意识是非理性的，而那个战争的残酷啊、凶暴啊，就根本就是野人，根本就是毫无理性、疯狂的，对，所以大家都失望，对于人性起了最大的质疑、失望。所以整个从1917以后呢，这不只是说是这个思想界，乃至于一切这个文化界啊、这个艺术啊等等，全都走入了开始，因为世界是疯狂，他们也开始疯狂了，所以一切乱七八糟的艺术都出来了啊，这个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立体主义、野兽派啊、等等，全都是你就想象不到东西。可是那就是真的艺术。如果由这一点来看，真的是艺术是反映人性的，因为人性里面以前是很严整的，看得面目清晰的。可是后来发现人性是一团糟的，像那西班牙那一个画家叫什么？Picasso 啊，然后你看这一塌糊涂的画，可是人心就是讲一塌糊涂。然后那个一个女人四个奶，你知道？然后那格尼卡那一塌糊涂，然后这个鼻子跑到这边来了，怎么这样子一塌糊涂？就是人没有真正的真面目，都是一切都是混乱的。所以你看这现代音乐，只古典音乐了。你都不知道他搞什么，你知道吗？那听起来就很难听啊，那所以这一切世界都疯狂了，都乱了。那这也而且就越来越乱，那是开头的乱，现在是越来越乱。所以就是虚无主义。那如果没有佛性，佛教也会走入虚无主义，没有目标，没有前途，对不对？学佛有什么希望？没有希望。那干嘛？那我们就只好回去拜土地公就好了，或者不是拜妈祖，妈祖娘娘还会可怜可怜我们，对，因为你拜佛也没用了嘛，是不是？不过没关系，我为你们澄清。所以一切众生平等的最高的教义了，就破灭了。佛菩萨不来度众生了啊，然后而且菩萨也不用修行了，而且修行也不会成佛嘛，对，你修行干什么？对，然后众生也不用学佛，又学了佛干什么？好像多了很多限制，又没有年终奖金，对不对？没有，一切都没有目标，没有前途，没有目的，没有意义，都混乱了。故说若无佛性，一切佛法皆坏；若破佛性，谤真如，谤如来藏，就是破一切佛法根本。即破如来所证不共最高的成就，也就是犯最严重的破法罪。我们在三皈依里面一开始有那个审遮难，对不对？你称沙弗佛，你称沙弥佛，你称沙阿罗汉佛，你称出佛身邪佛，最后第五条最严重的，你称破和合身佛，有没有？破和合身有两种，依戒律来讲，破身就简单叫破身。破身里面有第一个破和合身，第二个破转法轮身。破和合身就是指人的啦，破转法轮身就是指破法，因为你把那个法轮破了，这样的话，那叫破转法轮身。那个身的意思 不是人哦，是指众。是指众，众的意思是众多的意思，众是众多的意思，所以转法轮身是指破种种法轮，种种法门叫做破转法轮身，听懂吗？所以这个是这个罪是最重的，是什么呢？比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还要重，就称为忤逆重罪，这就无间罪人。无间罪人，无间地狱啊的罪人。OK。啊。所以那就同时破法破佛谤佛谤法谤僧。啊。那我现在就讲应顺等人所犯的就是破如来藏，就是破法。也就是破转法轮身，那所以他被拱为导师。我跟你讲，你不要糊里糊涂跟着喊说啊，应顺导师，应顺导师。我告诉你，依佛所教，佛教里面唯佛称导师，除了佛以外不能称导师，所以不该称导师。所以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僭越圣位，僭越圣位，以一个无间罪人把他封为导师。所以啊，这是什么？这种其实我们众生可怜，他也可怜。我唯一能讲的最好的话就是为魔所用，以业力故为魔所用，成就魔事。啊，所以啊，这个是末法时期我觉得是最大的魔事，这个比复佛外道还要更大的模式。因为复佛外道到底它是容易看得出来。好，来。楞伽经讲外道，这个是讲的最周延的。有四种外道。一个是真实外道，比如说道教，他没有说他是佛道，对不对？基督教他没有说他是佛道。啊。那接着有复佛外道。复佛外道如现在的一贯道啊，乃至于法轮功啊，那也不算道的道了啊。那也算是这种。还有最可怕的就是佛法中外道。啊，复佛外道还有一个啊，藏密。那佛法中外道，这是最可怕的。这个就是佛所说的狮子身上虫，还食狮子肉，这就是佛法中外道。他现的是佛法的出家人，但是讲的都是毁谤佛法的。你看这会不会死？这稳死的。这不是什么内奸外奸啊，你知道吗？这稳死的。所以这个当今佛法中有两大肿瘤，第一个就是复佛外道，第二个啊就是佛法中外道，也就是应顺一派现在化身为人间佛教。所以狮子身上虫，你不要以为说慈济已经 败了，我跟你讲，实际的他的那个已经普遍了所有的佛教了，很少道场不讲人间佛教了，佛教人间佛教已经变成显学了，嗯，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很糟糕的，很堕落的，你知道吗？而且他又有很好的名义，那个名义什么？依于太虚跟应顺的理，然后由慈济来推行那个事，来落实人间佛教。OK， 那太虚跟应顺为什么要这样毁谤佛法？最后他就是要成就太虚所说的人生佛教，然后应顺再要把进一步推展变成人间佛教。所以一个是人生佛教，另外一个是人间佛教，其实是半斤八两，你知道吧？然后最后一个，这是可怜的，学佛法成外道，这是愚痴人啊，学佛法然后就是东学西也乱学，然后学了很多很多种外道法，然后最后变成表面上是佛法，其实他是在搞外道。举一个例子，有很多法师为了要求福啊，或是要习斋啊、囊斋啊，乃至于为了要保护自己啊等等，还学符箓，符箓知道吧？画符啊，很多，你知道吗？还有很多法师养小鬼，你知道吗？这样借这个来追求他的所求，乃至于控制信徒。那还有一个道场啊，给出家二众男女二众啊，天天都喝符水。嗯，唉，好，接着我要讲入这个最心坎儿的事情了。接下来这个小题目，我与应顺的因缘。这就是个人的 personal， 我自己的亲身的体验来的。这不是光是从理上来讲，而是从事上实修上碰到的困难。我出发心学佛的时候是在美国，1980年到1981年啊。然后那时候我就看了很多很多的书。我一出发心，可能由于往昔的业力的关系，我马上就，因为那时候佛书很少，我这个美国的有一个同学，他借给我一些书啊，然后但是太少了，我就订了这个八大宗派主要的著作经书，总共好像十大箱，就运去美国啊，然后就开始 K 啊，然后其中也有那个应顺的这个《金刚经》讲解跟心经，我一看了，哇，惊讶赞叹，为什么？他的文字之棒啊，你知道吧？他的文字啊，是我可以说是当今这个第一，文从笔顺，从来没有什么错误，你知道，这很难哦，因为我在做文章方面是下过功夫的，而我你没听过我讲过说我。这个从初二就开始写文言文，对不对？然后到高一的时候，我已经文言文写得很好了。高二的时候开始啊，那时候已经多读了很多的书啊。然后高二开始，我开始学一个你们从来没听过的，或许啊，你要把现代中文学好。你不能只会写文言文，也不能只会写白话文，一定要文白相杂，而且要杂的刚刚好，而且让人家看不出来。这种最代表性的就是章回小说体，从唐朝的章回小说，唐朝、宋朝、明朝、元朝、明朝的这些章回小说体，那个就是看来有点白话，可是又有一点文言，但文白相杂恰恰好，非常棒。那是功力，你光会写文言文，吊笔杆没什么稀奇。 你写白话文写得白白的如清淡如水，那没什么意思，对。但是你写文白相杂的，哇，这就是功夫。那个要什么？那要所谓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对不对？你这个要这个文言文的书要看很多，白话文的书也要看很多，然后把它综合起来，就是文白相杂的。而且你要还要练习写作啊，你不能光看啊，你知道？所以，我从初一下学期开始就开始写散文跟新诗。为什么你知道吧？因为我在单恋我一个邻居一个女孩子，那寂寞的17岁，要表达我的心里面的那个爱呀、啊，也没办法，哎，所以只好付之于词赋这样子，所以开始写新诗，你知道？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文坛，哎，所以你知道吗？哎，章回小说体，印顺写的就是一流的章回小说体，一流的文白相杂。即使胡适之也都不见得比他好。哎，我可能也可以，哎，不要瞎猜，哎，或者这么说，我就明白讲。我可能也不会输他太多了，这样子，听懂吗？这是有一点点，谦虚，这英文叫 understatement， understatement 就是讲的少一点，这样子含蓄了啊。好，我从1984，所以我在1981、82的时候就看了很多的佛书啊、佛经啊，然后包括印顺的书，就很，我就直言了，很崇拜他，觉得他文笔太好。可是我那时候因为初学佛，没有看出那个观要出来啊，只是觉得他讲得很清楚。相对于别人解释经典哦，都讲得不是很清楚，他讲得很清楚，文字又顺，你知道，所以很难得。然后1984年到87年我闭关3年，我一开始就也是继续看经典啊，看了很多的书，然后其中一本啊，就叫做就是印顺的初期大圣的起源与开展，我刚刚写过了吧，啊，就不要再写了啊。那我之所以闭关，我顺便讲一下，有一个长者啊，我们称为夏伯伯的啊，夏先生啊，他就因为他学佛很久，但是他又乱搞，他也学藏密，当然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藏密是不好的啦啊、哦，然后也学风水相命啊、哦，所以看的人他就要详细的看，是夜习嘛，然后他看到我就说，圣难稀有，你有闭关的因缘啊，要死不死的被他说中了。我真的就去闭关了，哎，那我也是受他的鼓励，然后我以为他对闭关有经验，你知道吗？可是我真的闭了关以后，我发生了问题，打电话给他，他都不回应，我找不到他。啊，我那时候觉得好像着魔一样，很恐慌，你知道吗？嗯，好吧，其实不是着魔，我跟你讲好了，做了以后那会不是起八处吗？啊、哦，八处，那其中有一个动处啊。身体会动，会动，会摇动，啊，这不自主就动。可是我那时候不了解，然后有时候是这样动，有时候那时候动，那很害怕，就打电话给他，要问他，就老找不到他。后来才发现他并没有闭过关，却叫我闭关。你看是不是觉得说，哎，游泳很好，然后说那就扔游泳池那里，哎，就把我推下去了这样的，然后他就走了。所以就推我下水，你知道吗？不过也就这样子，我就这样子佛菩萨护念以及自己的善根呢、啊，所以总算碰到很多障难了，不是没有啊，这总算都过关了。而且最难过的一关，就是我这个看 初期大圣的起源与开诊。看完了以后怎么样你知道吗？有破功了，然后就三个月啊生病了，没办法起床。为什么？虚无，觉得一切都没有希望。为什么？他在里面的种子，初期大圣的起源与开展有三个大旨。第一个，大圣非佛说啊，那么这就种破大圣了，对不对？好，我是修大圣法的，结果大圣非佛说，我还修什么呢？完了。然后再别破，别破什么？菩萨。不是别破说有没有观世音菩萨，有没有地藏王菩萨，有没有普贤菩萨，不是，说根本没有菩萨这两个字或是这个词，在经典里面根本没有，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是人捏造的。那他有，这等一下再讲啊。然后最后呢，破如来藏，这就根本破，无上破。所以总破、别破、根本破、无上破，全破了。然后他在总月大圣八宗，一宗一宗的总教队，一宗一宗的破次，几乎每一宗都给他讲了不止一文。所以你如果有看过印顺的书，你就知道大家都有共同的观感，就是你越看他的书越不信佛法，就这样子。就好像你看的书，看到他的书，就好像跌到粪坑里面一样，就一身臭，即使没有吃到大便也是一身臭，而且很久还洗不干净。所以我三个月好像中了大病一样，生了大病一样，起不来啊，那整个都失望了，灰色了。好，那我先讲结果。大圣非佛说，那么他说是怎么回事呢？我先讲结果，都是龙树菩萨造出来的，捏造出来的，本来没有大圣。你看龙树菩萨是八宗共主，对不对？龙树菩萨是佛灭七百年以后，然后这个正法衰落，然后外道兴起，小圣昌盛，所以龙树菩萨出世要救大圣，所以起来这样的，他却说成这样子。好，我们先一点一点的检验啊。一，如果大圣非佛说，是谁说的？啊，那我进一步讲，谁有能耐能说大圣？有那个能耐，有那个智慧，能说大圣。那我的答案，这就是这个思维，也是我后来自己视为复苏，由于我善根力的关系吧，佛菩萨加持，所以令我这样思维，然后渐渐这样子复见，你知道吗？世间除了佛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说出这样字字清凉、智慧有悲悯，而且令人当下就远离一切烦恼的法，是不是？你看的佛经几乎每一个字都是清凉的，对不对？你不会有烦恼，你当下你如果看进去的话，你当下就离烦恼了，对不对？世间有哪一个法是这样子的？即使最有智慧的所谓的智者哲学家也都没有这样子的，对不对？然后那甚至于就是如佛所说的，我所说法初善、中善、后义善，对，都很棒，对，都很清净清凉。好，而且更加不但清净清凉，而且令人觉今世而着非啊，所以呢就波然反悔往昔所造的一切恶业， 渐渐都浮现了。以前不在乎的都在乎了，以前觉得没什么的就只要发现都很大的错误，对不对？然后而且还更进一步，自愿的要变更改善，而不是被逼的，也不是被吓唬的。被逼的如儒家用种种教条逼你上路，吓唬的如基督教啊，用神的威怒啊，神会生气啊来吓唬你啊，下地狱啊来吓唬你，这样的佛法都不如是。对，就是是启发式的，不是压制式的，这就是佛法跟其他外道法世间法的差别。对，然后不但是这样子自愿变更，而且自己要求修无上道，远离一切世间的这个言说戏论。这我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了。我以前很喜欢哲学啊，哲学是最高的，可是然后这个博览这个古今中外的哲学，但是后来发现佛学以后，这些都是糟粕，都是糟粕，都是垃圾一样。所以言说戏论，闹着玩的，其实也不是玩的，其实为了名利而玩，对，一切世间外道都是为了名利，都是为了威权，对，但是也都是我相贪着，包括的他们的教主乃至于神啊上帝也都是我相贪着，而我唯有佛如来不是，对不对？然后我相贪着，我见我执我慢，这凡外凡夫外道，凡外之见愚痴取着，自我膨胀，自我扩张，自以为是的理论跟言行，对不对？所以只有佛不是这样子，远离这一切过。第二，所以这样子的清净的法，而且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子，这样子的法，谁能说除了佛如来以外有谁能说？没有，对，所以我就复苏了，我就活过来了，我就没有死掉。否则真的那个如果不死掉也会变成忧郁症来，是不是？我又闭关了，又不能出去，然后又没有法可以修，因为这法是骗人的，你懂吗？大圣非佛说了，所以是假的，你懂吗？假的佛法，你知道严重性在这里，你知道吧？是后人捏造的。你看这个心坏不坏？自恶极恶。然后接着，所以如果不是佛，没有人能够说这样子甚深微妙的大圣法，对不对？哎，赞不赞？赞。好，接着他破大圣，为什么他要确立小圣？好，那好吧，就你就确立你的小圣，他是鼓励大家学小圣，所以他这一派人鼓励学阿含，学四念住 ，OK， 所以都是属于这一派的 ，OK， 啊，佛是，我先问第二个，佛是大圣还是小圣？如果佛是小圣，怎么会有佛教？如果佛是小圣，他证道以后就涅槃了嘛？因为小圣是不度众生的，是不是？对，所以佛怎么会住世下来度众生，把他的开悟所得然后来教导众生，对不对？他就入涅槃，自己去快活去了，对不对？入涅槃乐啊，禅定乐啊，是不是？但佛不辞辛劳，从一国到另外一国，而且从没有住很久很久，对不对？然后一生都这样子，也是奔波。那即使没有换地方，每天因为住在城外，他就不跟俗人住在一起啊，就住在城外的山上，然后每天都步行进城去乞食。 他何必这么辛苦？我就入灭受想定，入涅槃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那就是小圣了，对，那自求了脱啊，对不对？但是佛不如是，是为了度众生而来，所以佛是绝对大圣，佛自住。记住这句话。佛自住大圣，为诸众生说于圣。啊，这个大圣是指一佛圣。啊，然后为诸众生说什么圣呢？说人天无圣，对不对？那看他的依其根性因缘，可以说人天圣的就说人天圣，有能够出家的啊，然后修行的，然后就说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啊，然后最高根器的就说佛圣，未成佛，这样为了成佛 ，OK， 就能堪修圣身法、受无量苦的人，为说佛圣，或是一佛圣。当然，你要求的最高的，要能够受最大的苦了。是不是没有不劳而获的啦？是不是？所以佛是大圣，佛如果是小圣，简单一句话就是没有佛法了，早就没有佛法，从来也不会有佛法。OK， 好，所以啊，他谤大圣是非佛说，他的答案就是全是龙树菩萨搞出来的。所以这个人哦，实在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就谤佛、谤法、谤菩萨、谤僧、谤尽一切。怎么搞的？所以我如何破除、如何自救呢？就从上面种种思维，然后自己来疗伤，你知道吧？然后下面一个更重要的，这个就总破一切谤法人的言论的，佛不妄语。那为什么佛不妄语呢？你看佛的僧俗四众弟子，如果持五戒就都不妄语了，更何况是声闻缘觉乃至于得道的，这不用说了，一定是不妄语。那怎么佛还会妄语？你知道吗？妄语是一个烦恼，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连一个居士受五戒都不妄语了，佛怎么还会妄语？佛如果会妄语的话，他就不是佛，他就还是凡夫，连小圣圣人都不是，对不对？连居士也不如了，对不对？啊，所以我因此就推论佛不妄语，而是确定《金刚经》所说佛不妄语，佛是不妄语者，是实语者，是如语者，然后还有别的讲是不异语者。不异语啊，就不异语者，也就是说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然后把它称为方便说，这样子，他不会这样子，字语相违啦，字语前后相违就异语啊。所以连佛的在家居士弟子呢都不妄语了，佛自己怎么会妄语呢？就自己落于这个凡夫地位了，这不可能的事啊！所以因为佛不妄语，是实语者，是如语者，所以呢佛所说的一定是正确的， 那如果不懂，是你自己不懂。啊，那，所以如果这一句话我用红笔写，佛若妄语，当下即堕凡夫外道。当下马上他就不是佛了，他就是凡夫外道。有一个例证，佛在《金刚经》里面讲说，须菩提，须陀洹能言说我得须陀洹果，有没有做四念我得须陀洹果，那么连做四念都不可以了，更何况说了，对不对？所以呢，那回答是说，须陀洹不做四念我得须陀洹，为什么？因为一讲我得须陀洹，当下就不是须陀洹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相嘛。因为你讲我得须陀洹，当下就有我相，那就有烦恼，然后就破了须陀洹了。那如果所以当下就破功了，简单一句话了。那佛如果妄语，当下也都破功了啦。不管他有多大的功夫，全都完了；有多大的功德，有多大的福智，全都完了。OK， 所以就变成凡夫外道了啊。所以，须陀洹不做四念说他是须陀洹啊。所以，如果他这样做四念的话，这样说、这样想、这样说的话，就找我相。就当下就失掉了圣证啊。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我没有时间写，因为一念不相应，一念不相应就念就断了，圣念就断了，念就是心嘛，圣心就断了，所以就好像风筝断线一样，那就风筝就不见了嘛，对不对？那不只是这个果证是一念不相应就失去了，乃至于禅定智慧也是一样，一念不相应就断了，一念失念就失了禅定，对不对？然后一念落于愚痴，智慧就完了，对，要重新起照，重新开火，对。所以呢，佛怎么会起这样的烦恼打妄语呢？佛打妄语有什么好处？他得什么好处？他何有所求要跟你打妄语，要跟我们打妄语？耶和华打妄语是因为他有所求啊，他有利益啊，他要据那最高权威啊，所以不惜用这个妄语然后来压制所有的信徒啊，对不对？乃至于那个宗教一开始都是妄语嘛，那个都是神话嘛，都没有真实嘛。啊，顺便讲一下，我上次在讲经讲完了以后，讲到说基督教哦，基督教有个最大的问题，其实也是一切外道的问题。有事无理。一从这个七日造世界啊，开始全都是事，没什么道理。亚当夏娃什么堕落等等，全都是事，没道理，毫无道理可言。只有我们佛是理事都庄严。不要说这个佛不妄语啊。这个世间的圣人及外道，乃至于他们的教主或是上帝啊、天神啊，都不免妄语。那最大的妄语是什么？非正说正，非圣说圣。不是圣人说自己是圣人。比如说耶和华全知全能，真的吗？显然不是。如果他全知的话，他就不会让那个 撒旦跑到伊甸园去了，对不对？他如果全能的话，就不会把亚当夏娃造成白痴一样，对不对？要把它造成有智慧，才是他上帝的杰作嘛，是不是？那就变成上帝的恶作了，你知道？所以全知全能，骗人的，对不对？啊，乃至于那印度的外道，种种外道，《楞严经》里面讲，都说自己是一切智人，知道吧？都自称是一切智人，啊，所以这都是妄语，你知道？乃至于我顺便讲一下，这不是重点。孔子啊，五十又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啊，十又五而志于学，就是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发心读书啊。我十二岁开始发心读书，三十而立这个不管他啊，那四十而不惑真的吗？不知道，因为这个《论语》里面就卫灵公的夫人男子啊，只见男子有没有？他老人家就看着哦，目送过去，那看的还不够，这样弯还不够，还站起来看。你看，为色所迷，是不是？惑了没有？惑了。那所以他是不是可能还不到40岁吧？然后还有子贡问甘露，知道吗？子贡知道吧？端木赐啊，子贡问甘露。子贡问甘露，甘露就是求，甘就是求的求路，也就是说怎么样做官呢？禄就是禄位嘛，就是做官呢。这惑不惑啊？为名利所惑吧，是不是？还有我上次讲了，没有讲到，没有讲真正讲出来。托孤改制，什么叫托孤改制？也就是说，孔子自己讲了很多的话，但是都不说他自己讲的话。而说是古圣先贤讲的话，讲的那些就是三皇五帝啊，然后来自于尧舜文武周公所讲的，事实上都是他讲的。然后因为说是古圣先贤讲的，所以也没有人能够驳斥他，你知道吗？所以死无对证啊，这叫做托古改制。托古而改制呢，就是要改变现代的制度，叫改制，你知道？事实上是他自己的这改造的那个建议啊，但是他不说是这是我说的，是古人说，古人有这样子的传统，可是没有办法考据，因为那个时候是他最有学问了，对。然后五十而知天命，是吗？我打一个问号，对。然后六十而耳顺，这也有点奇怪。他的那个，你就看《论语》你就知道，他喜欢的学生哦，两个互相唱和，像子贡啊，只有你更可以跟我原师啊，然后等等啊啊，然后那他不喜欢的弟子像宰我啊、子路啊，他就骂得一塌糊涂。耳顺吗？不知道。七十而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什么？用佛法讲是于法自在，是吗？不知道。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妄语。OK， 所以佛语第十决定不虚，这就是你们常常看到我这句话，经上都有写啊。这就是我来破斥一切邪魔外道，然后巩固自己对佛法生的信心的力气。所以从此呢，我就披了佛如来的金刚甲，然后一切邪魔外道都不能侵入。所以就一切这些邪魔外道都不能动我的信心，在不在？ 所以你们也要这样子，坚定你的信心，坚定你对佛的信心，佛不会骗你，佛讲的都是实在的。他因为他没有利益可图。OK。好。第四条，众生以恶心恶业所牵故，无明不信佛，谤佛毁法，坏众生安身立命之处。安身立命之处。你在学佛之前，你回想你在学佛之前，是不是这个世间好像犹如飘萍一样，你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身的，对不对？一直到学了佛，你有安身立命的地方，对不对？休息一下。